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4的讲义，431页，讲义431页，接续着前文所提到，我们目前进行的段落是在说明六因四缘，六因四缘的内容。那也包含无果，六因四缘无果。那么六因的第一因是能作因，那如前文已经说明解释了。那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因具有因。那具有因是亲在俱舍论所下的定义与有部的正义，也就是大毗婆沙论所记载以及晚于世亲的众贤顺证理论所记载的解释不同，定义是有差别的。那世亲对于具有因的定义是互为果，要符合互为果，互为果这个说，这种定义解释，那么才能成为具有因。但是以婆沙或者是顺证理论的话，它是诸法能够共伴一事，能够共伴一事，这个才能称为具有因，诸有为法能够共成，就某一个果法，这才能称为具有因。那么在众贤的老师，悟路尊者，他所流传在汉译的一本著作，入阿毗达摩论，这在讲义的431页，注脚31的刮胡二，在讲义431页注脚栏的中间，有引塞犍陀罗照，唐玄奘大师所译的入阿毗达摩论，将有部的真义以及世亲的说法都摘录进来，他认为两种都可以，似乎有这样的一种会通的这样的看法了。好，那么在提到具有因的说法里面呢，有提到心以及心随转法，它也是互为具有因。那么因此在接下来的段落讲义431页刮胡二，就附带说明何等是心随转法。好，那请看到论文，何等名为随转法？颂曰：心所恶虑已，彼即心诸相，是心随转法。好，那么论文解释，一切所有心相应法，尽虑无漏二种虑已，彼法即心之身等相，如是皆谓心随转法。所以所谓的心随转法呢，以大体来讲可以分成三大类了。第一种呢，就是心的相应心所，所以就是颂文的心所，或者是论文的一切所有心相应法。好，那第二种呢比较特别，这只有在处于色界定的定心，或者是处于无漏心才有的无表色，那么就是论文所提到的尽虑虑语或者是无漏虑语。那这两种无表色，这两种虑语，它会伴随着定心，或者是伴随着无漏心而生。那我们一般都知道有三种虑语，还有一种是什么？别解脱虑语。比如说居士的五戒，或者是出家人的戒法，这种在属于欲界的律仪，它是属于善心的。那这种别解脱界的律仪呢，它有心无心都存在。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说有心无心都存在，而它不属于心随转法呢？假设大家有受五戒好了，请问你在睡得很深沉的时候，你的戒体还在吗？你还是有婆塞有婆夷吗？ 当然是嘛，你不会因为睡得很深沉，你就突然怎么样，戒体就突然不见了，等到你醒了，戒体又莫名其妙的回来，不会嘛。所以不管有心或无心，别解脱戒，都这个戒体都存在。可是净虑律仪或者是无漏律仪就不一样。净虑律仪是你有色界定，净虑律仪只限定于色界定，那无漏律仪呢，是藉由进入无漏定而发的圣道的，跟圣道相应的。那这两种必须伴随着什么？伴随着定心或者是无漏心。那无漏心生成一定有无漏定的相随。所以这两种律仪是唯在有心位，唯在有心位才有的，无心位是没有的。好，那么第三大类的心随转法呢，就是彼法。这边的彼法是指前面所提到的一切所有心相应法以及净律无漏这两种律仪。这就是颂文中的彼，或者是论文中的彼法。那么前面这些彼法以及心这两类的四相生住意灭四相，也就是心所法的生住意灭，或者是净律律仪的生住意灭四相，以及无漏律仪的生住意灭四相，还有什么心的四相，那么这些这三大类啦，都是属于心随转法。那如果以图示的话，就如同黑板上所标示的，黑板上所标示的。那当然了，净律律仪跟无漏律仪不会同时存在了，因为净律律仪是有漏，那无漏律仪是无漏，所以这两个其中一种。那么这个论文所讲的只是说心随转法的所有范围，所有的一个法相，就是包含与心相应的心所法，或者是伴随心，伴随定心，或更正，伴随色界定心，或者是无漏心所升起的净律律仪或是无漏律仪，以及呢前面这些诸法包含心本身的个别的生住意灭四本相，那么这三大类这所有的法就是所谓的心随转。那为什么它称为心随转法呢？我们先了解心随转这个随转的一个基本定义。在下一段论文是聚色论师先解释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称为心随转法。但是聚色论本身并没有举例或者是很比较明确的去定义随转是什么意思，所以请先翻到讲义的434页，434页的注脚41刮胡2，在大毗婆沙论这说明心随转法有去定义随转它的意义是什么。随就是伴随随顺，伴随同时升起，那转就是升的意思，升起的意思。好，那么什么是随转呢？请看到注脚41刮胡2大毗婆沙论这一段引文的最后一个段落，以说自信，所以今当说，有看到吗？就是说前面已经交代了心随转法的法体啊，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为什么称为心随转法呢？它的原因是什么？以下就会说明了。好，所以这个问答就问何故名随转。答相随顺意是随转意，相摄意意是随转意，就是互相摄持真意是随转意，那伴一事意是随转意。下面他就用一种拟人法来做说明，什么何谓相随顺相摄意伴一事。好，那么就是心随转法，他会告诉 心告诉心王说什么呢？如所作事，我亦作之。就是心你在成就什么样的一个事，那么我就跟你同时去成就它。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相随顺、相摄意以及办一事，共同去承办一事。好，那下面就是说明心心所法他们互相对应，是基于五个条件而称为随转，有所依、所缘、形象、果、意、受。那果是指什么呢？在大毗婆沙论，果是指离系果，可是在俱舍论还有顺证理论，这个果呢是指适用跟离系果。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它的差别。好，那除了心所跟心彼此相望之外，那么心跟它的随转色，这个随转色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什么两种律仪，金律律仪跟无漏律仪。因为为什么随转色是这两种律仪的，因为在有部，在有部它将界体看成是一种无表色，看成是一种色法。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表色是指身表或语表，可以表显让别人知道的，比如说我的肢体还有我的语言，我讲的话，这个是怎么样表达于外，可以让其他有情知道的。那另外一种呢，它就所谓的无表色，它没办法表显于外，可是它是一种维系的色法，那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界体。我们一般讲的界体在有部它认知为是一种很维系的色法。那么在这边呢，它用随转色，那说实指的对象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俱舍论说的净律律仪或者是无漏律仪。好，那么再来大毗婆沙论这边又提到心不相应行，请问是指什么？刚才或者直接看黑板也可以看得到吗？心不相应行，在黑板上什么法是？对，是四相，就是生住异灭，这四本相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所摄的嘛。好，所以心与随转摄，就是净律或无漏两种律以及四相，他们互相对应是由两种两个条件而称为随转，是基于果以及基于意受。那果它的说法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在论书里面有定义上的差别。那所以因为随转色跟心不相应行，它跟心王本身在所依上、所缘上还有形象上是不一样的。所依是指所依根，心跟心所它的所依的根会是相同的。比如说这时候我升起的是眼识的话，所依就是什么眼根，那跟眼识相应的心所它的所依也是眼根，那所缘就是指所缘境，那形象就是指现在心或心所上的相貌。好，那这是婆沙对于随转的定义上的说明，就是随顺或者是共成就一事，这就是所谓的随转。那么用一个拟人法来做说明应该是蛮好记忆理解的。好，那么我们先理解了随转的含义之后呢，接着在俱舍论就说明要符合十个条件才能够被称为是心随转法。好，那么请看到讲义的432页。那十个条件记诵很简单，用三大项来做代表。请看到论文，如何此法明心随转，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刚才所提的这三大类的法能够被称为随转法呢？他们是符合什么条件呢？好，颂曰：由实果善等， 有始有果，还有由他的性，这三性就是善，善就是善，那么心是善，那随转法就是善，心是不善，随转法就是不善，那心是无忌，随转法就是无忌，所以他说用善等来做代表。好，那看到论文的解释，略说由始果等善等，故说此法名心随转。那就先解释什么是由始呢？且由始者为此与心一生住灭即堕一世。好，那么此就是指心随转法，就是这些心随转法与随转的心王在时间上是同时的。那时间上是同时，为什么要用生住灭以及同堕于一世来做说明呢？那么这个请看到讲义注脚37，同一页注脚37，请看到刮胡二元辉的俱舍论颂述论本。他说始有四种生住灭即堕一世，生是在未来，住灭是在现在。如果未来还没有到生相以及过去法，它是三相所不摄。基于这样的这两种法，一种是未来法，它还没有到将生的这个生相的时间点。那第二种呢是过去法，那过去法呢它不处于生住灭的时间点，因为生是在未来，住灭是在现在。这边的灭我们一般认知的灭是已经消失，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先前在学心不相应行的四相的时候，生的作用是对未来法，所以生是在未来，那住意灭都是处于现在，是对现在法给予安住转变以及什么让它消失。知道我想要表达的吗？我们一般认知的灭好像是已经灭灭了，对不对？可是灭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它所作用的对象是指现在法，是要让现在法从现在位到什么过去位让它消失，所以灭相它本身也是处于现在，它也是正在作用的这种现在事。好，所以所谓的过去法它是已经灭灭入过去了，所以它不属于什么，不属于三相所摄。三相是指什么？生住灭。这边容许我画个图可能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好，在我们在阿毗达摩说明的一个法的流变是从未来位，就是还没有升起的未来位到什么现在位，就是它已经升起了，作用在展现，然后怎么样到这个法的什么它的相用消失了，所以就是进入过去位，跟我们一般世间所讲的过去是在昨天，现在然后未来是在明天，这种一般的这种时间流的观念不太一样，它是从还没有升起到已升起，已经升起到什么灭灭入过去，时间流法的一种相用的时间流是这样，它的法相以及它作用的一个时间流是从未来到现在，然后再灭灭入过去。好，所以刚才注脚37刮胡二元辉的注释书的引文第三行，未来法未知生相，就是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将生，将要生，是接近，我把它画一个圆圈有没有，然后标示生相，在这个生相之前的未来法，就是我画比较粗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元辉注释的未来法未知生相。 因为如果说以智生相的话，就是属于什么生相所含摄的时间点，所以这边不谈，所以未来法它扣掉，扣掉已经智生相的这个点之前，所以就是未来法未智生相，以及还有过去法这两个时间点所包含的法，就是属于所谓的堕一世论文的堕一世所含摄的。所以从圆辉角圆辉法师的注释书，他讲说有两种法是包含在所谓的堕一世，这也是为什么论文在提生住灭之后还要另外说堕一世，因为生住灭它所包含的时间范围并不完全，对不对？并不完全，所以要把所有的法都包含进来的话，在生住灭这个时间点，另外讲到所谓的堕一世，才能够完全具备，完全具备。好，那么接着圆辉就讲说，此四相不同，这边的四相是指生住灭还有堕一世啦，这四相所包含的时间点虽然阶段性有不同，但是都是什么时所含摄的范围。好，那因此呢，在时间的这个角度来说明的话，所谓的随转法与心王可能有四种情况，要么就是同在生的这个阶段，或者是同在住，或者是同在灭，或者是呢是在同堕于一世。那这所谓堕于一世实指就是未来未智生位，或者是以现灭入过去这两个阶段。好，那么这个就是在注释书里面所谈到为什么在时间点上要标示这四个条件，因为随转法跟心王呢，它要处于同一个刹那同一个时间点，那么论书呢就用这四个面向来做说明。好，那么同样的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它也有做探讨啦，那么在众贤的顺正理论它也有做探讨，那顺正理论讲的比较文言一点，比较文言一点，所以我们直接看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顺正理论的解释，它有先标顺正理论的文，然后普光大师再加以做说明，请看到讲义433页注脚栏的刮胡式。好，那么在顺正理论里面有人问难，里面有人问难说 只需要讲是一生或者是一住或者是一灭就好啦，为什么还要附带一个条件叫堕一世呢？同一生或者是同一住同一灭，不就代表时间上是处于同一个阶段了吗？为什么特别还要再讲堕一世呢？好，那么接着呢顺正理论就说明，虽然讲同一生同一住同一灭虽亦即知是堕于一世，但是呢还不清楚能够知道说这个随转法与心在过去位或者是在未来位两者也是不相离的。所以基于这样的角度，乃至于呢甚至为了要表写即使是不生法诸不生法这些随转法它与心也是堕于同一个时间点，所以必须要在生住灭之外附带多加一个条件堕一世，那么才能包含所有的时间范围。 好，所以在普光的解释呢，刮胡解云就提到说，但言一生等虽亦即知生堕于未来世，住灭是堕于现在世，而犹未了此法，此随转法与心若卸过去 及未至身相的于未来世，在这两个阶段也是不相离的，所以呢，故说堕一世，显不相离。或有生矣，过去已生，未来当生，可不相离，明心随转。那未来不生法，应可相离，非心随转。就是有人有这样的一种执难执疑，然后所以又未显示诸不生法，亦不相离，故一生住灭之外呢，特别再多加了一个条件，堕于世。所以说更说堕于世。好，那么到这边以上的一种说明都跟圆辉法师的刚才的说明一样，所以圆辉法师说明的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只要把图用图解画出来就会很清楚。顺正理论里面的讲法，就是为了要包含未来，未来当生法，或者是过去已经现灭入过去的法，乃至于呢也包含了未来的不生法，就是他这个法体在未来的时间点，但是呢他没有因缘无法升起，这个就我们称为未来的不生法。好，那么下面呢接着顺正理论里面又有人执难了，说若尔但因缘堕一世。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按照你所讲的话，那只需要什么论文只需要讲堕一世就好啦，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一生一住一灭。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么下面呢就对于这个问难做一个注解，解云事宽相狭，那向外可向外别立事，因为事是三事嘛，那相呢它所包含的范围比较狭隘一点，所以说事的时间比较宽，那相所说明的时间是比较狭隘的，所以在相之外别立于堕一世，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说可于相外别立世。那既是色相，何须离世别说身等。那既然是它含色的范围比较大，所以只要讲堕一世，就不需要按照道理来讲就不需要再讲什么生诸灭啦，我只要讲说心不相，心随转法跟心亡是堕一世，那这样就代表说两者的时间点是一样啦，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标示一生一住一灭呢？这个执难是基于这样的角度。好，那接着正理解云，顺正理论的说明说，不尔因不令之定堕一世。好，那么对于这句话他所表达的，那普光大师给予说明，解云事即不定，身等即定。那么就好像什么呢，过去法在过去有很多刹那，那么同样的在现在位有很多刹那，在未来位有很多刹那，就像我们那个黑板所标示出来的，所以在这么多刹那里面要特别去怎么样标示清楚一点，所以在未来位呢它在论文本身它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将生，这个就是在生相，那一种呢就是还没有到生相其他。那同样的如果是落入现在位呢，论文用什么是安住或者是怎么样将要泄灭，这两个时间点来标示，因为这两种情况不一样嘛，这两种情况不一样，所以论文用住灭来代表现在法的两个情况。好，所以在下面的解云就是说，过去法有很多刹那，未来法有很多刹那，现在法有很多刹那，所以为了要去理解说到底在这么多刹那，那么这个法是处于什么阶段，所以特别又用什么一生一住一灭来去做说明。 所以如果不标示这个生住灭的话，你只讲说堕于一世，比如说我说堕于现在世，那么懂阿毗达摩的人就会问什么，那请问现在世是堕于住还是堕于意还是堕于灭呢？你就不清楚了嘛，你只讲现在世的话可能有这阶段啊，对不对？所以论文才要特别标什么住跟灭，特别要特别标出来，来做说明。好，那么总而言之论文要去标示生住灭以及堕于世，那如果我们稍微理解阿毗达摩对法的时间流的观念，以及把这个图像给标示出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心随转法跟心在时间点上要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其中一个，那么就是为了要标示它在时间上是同处于一刹那的，同处于一个时间点的。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的433页，那要符合第二大项心随转法的条件呢，是由果等，那这个等呢就是包含了意熟跟等流。好，那么如论文所讲的，由果等者为此随转法与心是同一果或同一意熟或者是同一等流，同一等流。好，那么这个一果这边一熟就是指一熟果，等流就是指等流果，等流果。那么能够成就等流果，它相对应的因是同类因或者是片心因，那么这个在后面才会提到。那么对于一果的说明，在论书它有点差别，我们看讲义433页注脚38。注脚38刮胡一呢，在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的译译本，真谛三藏的版本比较早，比玄奘大师的版本还早翻译出来。那么他的版本呢，在果的方面他是翻成随果者为同功利果、果报果等流果故，那这个功利果对应唐玄奘大师的翻译呢，就是适用果。适用就是在刮胡二，大家有看到适用，适夫的作用功用。那么在真谛三藏翻译成功利果。好，那么如果对应现在所流传的梵文本的话，梵文本它只有讲一果，它没有直接标明说这个一果所指的是什么果。在梵文本就是我们注脚所标示的这个梵文的罗马拼音，它只有讲一果而已。那至于这一果是指什么呢，我们请先看讲义434页注脚41刮胡二。我们依照的时间论书出现的时间来做说明，所以先看434页注脚41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对心随转法要符合十个条件，当然不是说十个全部都要有，就是在时间上有四个等等的。好，那么随心转意总有十种，为一起、一住、一灭、一果、一等流、一意熟，善则善，不善则不善，无记则无记，还有随一世。好，那一起就是俱舍的一生啦，那么随一世就是俱舍的堕一世，则灭，则灭无为。那个系就是烦恼的意思，离开了烦恼，借由圣道修行，那或者是世间道也可以，然后以有部来讲世间道也可以，那么能够得到烦恼的离系，这就是所谓的则灭无为，那就是离系故。好，所以 按照大毗婆沙论来讲，一果是指离系果，可是呢，按照俱舍论或者甚至顺证理论呢，对于一果除了离系果外，它还有讲适用果，比如说这个同样一页四三四页注脚栏的第一个引文有看到吗？就是注脚三十八刮胡山众贤顺证理论卷十五，好，那么论文的第二行，此中言一果者，但设适用及离系果。所以在众贤的顺证理论，他的说法已经跟早期的有部正义不同了。好，那至于适用果实指的内容是指什么呢？请翻到前页433页。同样依照注脚三十八刮胡二元辉的注释书里面就有详尽的说明。我们一般讲说六因四缘无果，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什么？适用果、一手果、等流果，有还有离系果，有四种了，对不对？那第五果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真上果，人作因所感的就是真上果。那因为真上果的范围很广啊，所以他这边不谈。就像人作因的范围是最广的，所以不说一样的道理。好，那么依照圆辉法师的说明，那么前水转与心是同得一果，同感以一手，同得一等流，所以名为心水转。那么此一果言一取适用及离系果，所以在一手等流之外要别说一果，别说一果。但是适用果又有分成四种，那第一种是俱生，俱生适用。那所谓俱生适用果呢，又分成两种。那么第一种呢，是借由具有因或者是相应因而生成的适用果，具有因或相应因，所以具有相应中间大家可以加个顿号啦，这是有两种因。那么具生适用果的第二种是什么呢？除了上面由具有或者是相应因所生的适用果之外，其他的借由同时造作所得的果，那么就称为是适用果，也就是扣掉了具有因或者是相应因所生成的适用果之外，那么其他诸有为法同时造作而得的果法，也称为具生适用果。好，那第二种适用果是无间，俱生是指因跟果两个是同时，那无间呢是指什么样？下一刹那。所以无间适用果是指什么呢？第一种是借由等无间缘所引起的，那等无间缘所包含的就是心或心所法，那么所引发的可能是有心所法，或者是呢无心定，这我们往后会谈。好，那么无间适用果的第二类是指除了借由等无间缘所引发的之外，其他临次造作而得的，就是前一刹那的因感得下一刹那的果，那么这也是下一刹那的果也能够称为无间适用果。好，那第三种是隔月的适用果。那隔月适用果又分成两类，第一类很特别，它就包含了一手果。那第二类呢，就是它是用举例来说明，然后扣除掉一手果之外的隔月适用果，这个就称为第二类的隔月适用果。那他讲说如农夫春种秋收， 那这个因为不是借由这种无情物，然后不是借由有情造作一收因而感得的有情的一收过，所以它也是一种隔月适用果，但是不包含在那个无果中的一收果之中。好，那第四种的不生适用果其实就是离系果，也就是则灭，则灭无为。好，所以事实上来讲，适用果它的范围包含很广，包含很广，因为它的名词呢就是借由造作，是是指是夫啦，就是有情啦，以前用比较文言用是夫，夫是指丈夫的夫，其实就是指有情，借由有情而造作功力产生的果法。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看那个瓜胡一真谛就翻成功力果，就是借由造作功用而产生的果，所以适用果其实范围包含很广，那因此在论文里面就分成这四大类，从因果同时，或者是因果无间，或者是有因果隔了一段时间，乃至于这样生成的则灭无为，它也都属于适用果的范围。好，那么接着呢，元辉注释书的最后一个段落了，他讲到说，论文所提到的一果是要扣掉哪些，扣掉哪些范围，严格来讲就是扣掉一熟果以及扣掉等流果的一个范畴，那取其他的内容就是所谓的一果。好，所以论文提到说，此一果言于具身适用中为取同时造作得者，也就是取一之二啦，一之二。好，那于无间中除同性法无间，以同性无间是等流色，我们刚才有讲说等流果是什么，借由同类因所生，所以这边讲的同性法就是指同类因啦，那么因此呢，这种同性法无间所生的果是等流果所摄，所以要扣掉，在无间适用果中要扣掉。所以所取的是什么呢？所取的是异性，异性无间果。那虽然原本的元辉的注释书它是讲异熟性无间，但是我们采取这个甲本的教刊要把熟字给去掉，那么会比较符合文意，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异性无间果，就是扣掉同性无间果之外的异性无间果，也属于论文中一果的范畴。好，那在第三类的隔月适用果中呢，要扣除一熟果，因为论文后面已经有提到一熟了嘛，所以要把隔月适用果中的一熟果扣掉。好，那第四种呢，因为它就是则灭，所以就取是包含的范围，包含的范围。那因此总而言之，具色论文所提到的一果，它就是适用果里面的几个范畴，以及还有离系果。那么离系果特别讲出来，因为它属于比较特别的啦，你要包含在适用果里面，可能没有说清楚，也许别人会以为诶怎么缺少了没有说明的范围内容，所以在适用果外特别论书又标示了离系果。好，接着请翻到讲义434页，我们再看回具色论的本文。那么在说明完有始以及有一果一熟等流之后呢，那论文先加注，因知此中前一后一显具显共其意不同。那么此中是指前面这两个段落，这两个段落呢它都有出现一，但是这两个一所表显的意义不一样， 哦，那我们请看到讲，我们再翻回前页哦，讲义432跟433。好，那432所出现的一是什么？在时间方面有一生一住一灭，还有堕一世。哦，那这个这边的一是什么？显具。具就是指同时的意思，就是讲义434页讲的显具的这个同时间同一个时间点，甚至我们可以讲说就是同一刹那啦。好，那么后一呢是指讲义433的由果等这一段论文的一果一意熟或者是一等流这个一。那这边的一是什么？显共。显共的意思就是说借由具有因来共同成就某一个果法，共同成就这个果法。所以论文讲的前一后一，前一是指有始的这个四个条件里面的一，那么后一是指有果等这后面的果法。那么比较明确的文，当然大家也可以参考注脚39括弧一，同样是元辉的注释书解云，我们引文的第二行，前十言一显聚一时，所谓的聚一时是指什么？心水转跟心是同处于一个时间点。那后果言一是指显共一果，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大毗婆萨论刚才讲的那个心水转跟心王讲什么？你做什么事，我就跟你做同样一件事，我们共同成就某一个国法，共同去承办某一件事情。那这就是这边所讲的共一过，也就是聚舍论文讲的后一是显共的意思。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心与心水转法的第三大个条件是他们在三性中是同性的。好，所以论文提到，请看到讲义434页上面论文的双圆圈的内容，由善等者为此心水转法与心是同善或者是同不善或者是同无记，这三性的其中一种啊，心是善，随转法就是善性，心如果是无记性，那随转法也同样一定要是无记性，如果他们在性上不相同的话，就代表两者是怎么样，没有互相摄益，不同样去成就一事嘛，那么就不能称为是随转法了。好，所以总结有以上的十因，好，那么因此呢，前面所提的那些法才能够被称为是心随转法。哦，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聚舍论的汉译本是心随转，那刚才我们看到注脚41刮胡2大毗婆沙论，同样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他翻成什么？随心转，那两者是一样的啦。两者是一样。好，那么这个段落在注脚41括弧2，其中有第二段是聚舍论没有提到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讲义434页注脚41括弧2第二段，问随转的自性是何，就是如果用诸门分别的话怎么去定义它。好，答四蕴五蕴，随转法可能是四蕴或可能是五蕴，那么什么情况是四蕴呢？他就讲是欲界的或者是处于无色界的，这两界它的随转法就是四蕴。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随转色。我们刚才有讲所谓的随转法里面的随转色其实是指什么啊？净虑虑余或无漏虑余，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处于净虑虑余的话，它是什么？是色界所系的嘛。那如果是无漏虑余的话呢，它就是什么？不系，不为三界所系，我们称为不系法啦。 好，所以怎么样？所以有没有欲界系啊？没有。哦，因为欲界是善心，哦，所以它不可能有净虑律，也不可能有无漏律。那无色界呢？既然是称为无色界，它就没有什么随转色嘛，就没有色法，哦，就没有律语啦，哦，无表律语。好，所以在欲界或者是无色界系呢，这个随转法只有四蕴，缺少了随转色，也就是缺少了两种律语。好，那如果是色界的话就有五蕴，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有什么随转色，也就是有净律律语。好，那这一个小段落是俱舍论本身没有的。那为什么俱舍论不写呢？他认为世亲认为说这个自己判别应该就很清楚了，不用多写出来了。好，请问针对以上的段落有不清楚的地方吗？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到8点05分，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那么先附带一提，我想请问一下大家，第14份的讲义是分成两个，就是是定成两份还是同一份而已？你们是定成同一份，因为我们下个段落就是讲义435页引用品类主论这个论文的段落呢，由于他的解释在普光的俱舍论记非常大的一段，就是在我们这份讲义的503页开始，所以当初我没有把它放在注脚，因为放在注脚它文字会变很小，那么看起来会比较吃力，所以我把它放到附录。那么因为我手上的这一份当初可能你就蛮好心的帮我订成两份，所以可以比较方便对照啦齁。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手上是同样一份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在说明的时候会以讲义503页后面的附录为主齁。那么先理解完之后再看回俱舍论的文齁。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